以哈停火谈判破裂，加沙新增178人丧命。中共隐瞒疫情，五参议员促拜登制美中旅行禁令。望而却步，投资中国从来冇似今日咁样危险。惊人黑幕，中共嘅老朋友基辛格喺中国六次器官移植。北大学者提同英美修和，战狼放软。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日礼拜六。三高代谢补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侵入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减，自然排出那些废物多余的物质。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补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及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要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补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他们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补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补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的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补唯一官网，我们不在任何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延长持续了7日的停火谈判在黎明时分破裂后，以色列战机12月1日袭击了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报告称有178名巴勒斯坦人丧命，另有589人受伤。请看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自从停火结束以来，他的海陆空部队已经袭击了这片飞地200多个以色列所说的恐怖目标。根据当地的路透社记者报道，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遭到猛烈轰炸，居民逃去更西的避难所。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建立非军事区。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埃及和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已经向他们一些邻国提出计划，在加沙和以色列边境的巴勒斯坦人一侧开辟缓冲区，以避免战争结束之后再次发生袭击。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已经向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传达了他战后的计划，作为他未来加沙安全目标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顾问奥菲尔·法尔克告诉路透社，以色列政府对战后加沙有一个三层计划，摧毁哈马斯，令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缓冲区可能是非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法尔克说，但是他没有透露这些计划是否已经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伙伴分享。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并说他不单止是一支可以击败的军事力量。美国已经将哈马斯认定为是恐怖组织。以色列证实星期四哈马斯释放了8名以色列人质，加上星期三释放的2名拥有以色列国籍的俄罗斯人质，换回30名巴勒斯坦囚犯。休战7日以来，一共有110名人质返回家园，仍然有137名人质未获自由。
中国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后，以马可·卢比奥为首的五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12月1号致信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政府禁止美中之间的旅行。请听报道。
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十月中旬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爆发呼吸道疾病，医院人满为患，当局说是流感、支原体肺炎、肠病毒等季节性病原体示弱，导致大量患者就诊。这封由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卢比奥等人签署的信写话，一种神秘的呼吸道疾病再次在中国蔓延。在我们更加了解什么可能是新病原体之前，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种疾病传播到我们的海岸。参议员们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危机问题上讲大话由来已久。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中共混淆事实，缺乏透明度，剥夺了美国对该疾病和它起源的重要知情权。信中写话，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盲目服从，我们不应该等待他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美国人的健康和我们的经济。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立即限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中国之间的旅行，直到我们更加了解这种新疾病带来的危险。现在实施旅行禁令可以令到我们的国家免遭死亡、封锁、强制令同以后进一步的疫情爆发。同卢比奥一起签署这封信的还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曼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图伯维尔，以及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布鲁恩。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星期对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聚集性肺炎提出担忧，说北京没有同国际社会分享呼吸道疾病爆发的充分信息。在这个之前，媒体和全球疫情监测系统 PROMAC 报道了这个情况。PROMAC 是最早警告 COVID-19 在武汉出现的机构。中国儿童肺炎病例激增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共当局讲大话成性和瞒疫的记录，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中共这次有关肺炎疫情的说辞，同时亦促使一些国际医疗专业人士对中国刚刚出现的肺炎疫情和 COVID 疫情进行了比较。在三年前，中共隐瞒了有关疫情严重程度和范围的信息，同时还隐瞒了死亡人数激增的证据。
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服务业亦出现萎缩，消费者情绪更加悲观，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投资中国从来没有似今日那么危险，他们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10月1号报道，过去10年，全球投资者曾经在中国经济繁荣期纷至沓来，地缘政治风险在那个时候还不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是它是现在投资者首先考虑的因素，这样让很多人对投资在中国望而却步。近期中共政府关闭了一些外国咨询和尽职调查公司，这些公司对于潜在投资者和外国公司至关重要，可以帮助后者了解风险以及其他企业和政策因素，以便做出投资的决策。中共有关部门先前突击检查了美思明治集团和贝恩公司等多间美国公司的中国办事处，并拘留了一些当地员工。国际风险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评估中国企业的时候亦不得不格外小心。在11月举行的 AVCJ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论坛上，欧洲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CVC Capital Partners 驻香港的运营合伙人 Alvin Lam 表示，我们现在对每一笔交易都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和监管风险，甚至到在我们开始适当评估业务和商业模式的吸引力之前就会这样做。 位于圣地牙哥的 Clarivest Asset Management 的负责非美国和全球战略的首席投资官 David Wang 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得不到改善，他预计国际投资者将会进一步减持中国证券。最近境外资金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股市，自从今年8月份以来，国际投资者已经通过与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从中国 A 股市场撤出折合超过240亿美元的资金。 A 股是指在上海或者是深圳上市的股票。万德的数据显示，这些是这一项互联互通机制2014年建立以来，通过该机制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外流。这些资金外流的时间段和一波疲弱的中国经济数据的发布时间重叠。 MSCI 中国指数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10%， 可能会连续第三年出现年度下跌。一些华尔街大银行的市场策略师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美中关系出现显著改善之前，大多数已经抛售中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和主动型基金经理都不太可能重返中国股市。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已经警告投资者，在2024年这个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年可能出现持续的地缘政治复杂性。高盛在11月12号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他所谓的非常严峻的情景下，投资者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这种情况下，美国退休基金因为政策和地缘政治原因完全清算他持有的中国股票。主动型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降到他的最低水平。
100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1月29号晚上去世。在世界政坛，基辛格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外交家。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战争罪犯。基辛格亦有很多不同的政治标签，人们冠称他是美国外交巨擎、习近平的老朋友、熊猫外交家等等。亦有人说基辛格是美国的叛徒。郑太报道。
我们看回历史，基辛格曾经在尼克逊总统和福特总统手下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在1971年的7月，基辛格成为第一个访问共产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当年他的出访中国为美国总统和中共党魁之间秘密会晤起到一种用兵化术的作用。之后基辛格访问中国高达100多次。习近平对基辛格说，自己不会忘记老朋友。习近平在为基辛格精心准备的午宴中更加是落足功夫，花卉卷轴、100个寿土以及唐艺作品寿星、仙鹤、金鱼、如意，甚至到餐巾上都有葫芦的木雕。中共央视的主持人说，这些体现出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敬意和对他身体健康的一种祝福。网上无数网友的评价却和中共官方讲法刚刚相反。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推特上表示，这个不叫做腐败，叫什么？超高规格接待一个外国人，这个本身就是腐败了。借接待之机供款吃喝更加是严重的腐败。这个倒好，居然为一个外国平民大办庆生会，其实生日早过了，摆下这么豪华奢侈的宴席，这个简直是超级腐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纵满世界地炫耀，欺负天下人都无正义感。中国问题专家、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说，基辛格在美国政府服务了5年，却吃了北京饭50年。中共集金主召唤，不得不上门服务。习近平要利用民间好似基辛格、盖茨这些人充当说客领头羊，想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基辛格的智慧就在于会利用这一点赚钱。拜习会之后，美中两国再次站在世界政坛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双方需要再次做出抉择。这样亦都敦促基辛格 和一些亲共的美国人继续发挥作用，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中国想要的所谓正轨。外界认为习近平多次会见基辛格，这样表明中共党魁对基辛格的高度认同。分析指，习近平会晤基辛格，这个是中共在面对被抛弃的国际局面时已经黔驴技穷的绝望之举。更加有传闻指，基辛格之所以能够活到100岁，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进行了6次器官移植，这样他为什么会选择6次器官移植手术都去到中国进行呢？很多人知道美国的医疗水平在当今世界上是最顶尖的，基辛格作为美国人，6次器官移植都选择去中国，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老朋友，习近平会为他提供绝对优惠待遇，亦或是习近平帮他筛选最好的器官进行移植呢？
自特首李家超新官上任，港府的外交手段都相对强硬，甚至有如战狼。不过近期中美关系大吹暖风，早前坚持反美的港官亦开始转态，表示希望同西方修好关系。请睇报道。
明报在12月1日的刊文指出，北京强调港区国安法和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不少建制人士都认为香港已经走过由乱到治，开始探讨怎样由治及兴。文章透露，在日前举行的第8届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研讨会上，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陈端雄提出，由乱到治和由治及兴有不同的法律和治理逻辑。陈端雄说，香港要由治及兴的做法，向内要给资本家信心，给普罗大众公平感和获得感，亦要让立法会换血，向外即是融入国家发展，参与一带一路。他特别提到要和英美修和，重振国际声誉。文章指，对于陈端雄提出和英美修和，有政界人士表示，北京目前的策略是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处理，政治重国安，经济领域就强调国际化，但是是否可行尚待观察。另外有资深建制人士说，现状的趋势确是鼓励和西方修和，有机会的话各领域都停火。不过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自由亚洲表示，这个是中共宣传战的一部分，对外既是斗争又要放和风。刘瑞兆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中共政治中，究竟这些讲出来的意见是否代表真正政策上的实行，要观察。时事评论员桑普亦都表示，中共可以同美国交往上摆笑面、吹和风、欺骗美国，但是在香港问题上绝不会让步。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港府近期却亦都释出同西方国家增加接触的举动，好似特首李家超早前同访港的德国驻中国大使傅融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出席英国驻港总领事举办的庆祝英皇生日派对等，这些能否令香港重新获得西方国家认同呢？对此，桑普表示，黎智英仍然被关押，47人案仍然在审讯，香港依然立23条立法，明年要完成，外资亦都撤离。这一刻，基本的事实是，国际不再承认香港自治地位，这种情况之下，外国怎样会对香港有信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